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19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题目是抓紧时间珍惜修炼机缘，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9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2005年得法的弟子，因为一直以来不太精进的状态，使自己错过了很多修炼提高的机会，在写这篇交流稿的时候感到非常惭愧，借此机会想用自己的经历与大家共勉，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抓紧时间，不留遗憾。一、缘起得法。读初中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新华书店一角的小书桌上看到了《法轮功》这本书，觉得书的封面非常吸引人，我就走过去拿起来翻了一番，虽然很想买，但因为受当时升学压力影响，觉得不应该买与考试无关的书，就错过了早一点得法的机会。2000年的一个晚上，我看到了满天的流星，非常震惊，就默默地对着满天的流星说，如果你们真的有灵，就帮我找到长生不老的方法吧。神奇的是，第二年我就结识了已修炼大法多年的丈夫，婚后不久，我在丈夫的引导下在海外开始了练功和学法。听到丈夫描述的那些天目看到的景象和亲身体会，觉得很神奇，心想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或感受到他讲的那些神奇呢？就像师父说的，所以有些人产生了一种固执的观念，他认为通过眼睛看到的东西才是实实在在的，他看不见的就不相信。出自《转法论》。可能就因为这样的执着，我一直以来并没有其他同修那么强烈的身体上的改变或对另外空间的感受，但得法初期，师父讲的那些深入人心的法理让我的世界观有了很大的改变。转法论和师父的其他著作解开了我一直以来对人生意义的疑惑，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修炼，我也慢慢修去了对身体感受这方面的执着，不再把心放在感觉上。得法后不久，经过对师父新经文的学习，我悟到正法时期救人的重要性。师父说，救度众生正是法，这是远远超越你们个人修炼的，这是更大的事情，这是旧势力摆不正的，干扰着你们。出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也明白了后得法的学员要将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同时进行，于是在自己学法练功的同时，也参加了刚成立的妖蛊队，在社区的活动中用艺术形式讲真相和弘法。参加妖蛊队后一年，多伦多地区开始组建天国乐团，因为自己对音乐很有兴趣，还学过小提琴，心想参加乐团不会有问题，就报名了。没想到一开始就遇到了心性考验，选乐器时同修就以自己以前学过黑管为由，要从我手中拿走已经开始学习的黑管。我极不情愿地把黑管给了那位同修，但就像师父说的，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出自《转法论》。旁边的同修还告诉我，吹黑管人数够多了，你就不要来了。虽然当时心里不好受，但通过不断学法，渐渐明白过来， 这其实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找到并放下了这颗不平的心后，很快就有同修告诉我，没有什么人吹圆号建议我试试。尽管我的厚嘴唇不太适合吹小的号嘴，但坚定的心让我相信不断的练习一定能有所成。同组的小同修也当起了我的老师，尽其所能在演奏技巧上帮助我。吹得虽不是很好，但几个月的时间，我竟然已经开始参加游行了。每次游行过程中，听到观众的欢呼鼓掌，看到他们随着乐曲欢乐跳跃，心中无比幸福，觉得这些众生都有得救的希望。所以那时不管任何事情出现，我总是要坚持参加排练和每次游行。尽管好多高音和曲目吹奏有困难，我也没有想过要退缩。可能是因为德法之初的精进状态，我得以在纽约、华盛顿和加拿大的法会多次近距离看到师父，并聆听师父讲法。那时可能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如今回想起来却感到万分幸运。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惜的。二，磨难的到来。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和经济压力变大，当时先生没有稳定工作，以及双方父母前后来到，我的修炼状态就发生了变化。我的父母都是常人，来多伦多带孩子本来很高兴，可他们听信了国内的造谣，一知道我修炼法轮功就非常不理解，跟我生气，还要求我放弃修炼。看到师父讲，一些学员开始没有做好，忽略了这件事情，最大的原因就是认为他是我的亲戚，他是我的父母，他是我的儿女，修大法这是大好事，我说了算，我叫他们都得修，所以说话带有强制性，或你们一定要听我的。生命的关键时刻，别人不能替代，你说了不算。在人世间生活中的事情，你可以代替他们，他的事情你甚至于可以说了算，可是真正牵扯到这个生命的关键时刻，生命选择什么可不是那么简单了。出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我意识到是自己对亲情的执着在影响着亲人的得救，根本没有用慈悲的心对待他们。于是我和丈夫一起加强发正念，清除自身不好的因素及父母背后的邪恶。我们以客观平静的态度，以大法祛病健身等他们容易接受的事实开始讲，并通过真相光盘让他们了解中共的谎言和为什么有这场邪恶的迫害。附近的同修也时不时地跟他们讲真相，他们终于不再反对我们修炼。后来公公婆婆来帮忙带孩子，我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和自己父母的不同，加上婆婆是比丈夫修得更久的老弟子，我想当然的就放松了自己的言行。习惯的不同和我对老人的不了解，导致公婆对我意见很大，真是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矛盾尖锐时丈夫甚至与我动手。加上常人的学习工作压力，我不但离开了乐团和讲真相的活动，连大组学法都无法参加。脱离了修炼的环境，现在常人生活中，我一度有了抑郁症状，甚至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好几年。我父母看到我们的情况后说，你们说修大法怎么好，可看看你们几个人这样的闹法，跟一般人有什么两样？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师父借常人的口在点醒自己，羞愧万分。于是，我下决心从头开始，试着不去管丈夫或婆婆怎么说、怎么做。因为师父告诉过弟子， 修炼是没有榜样的，不能看着别人怎么修，也不能眼睛盯着别人。出自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同修做得好不好，不应该成为自己修炼的干扰，而应视为提高的机会。师父在《红银无存》中讲，生无所求，死不息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如果我连肉身都能放弃，死都不怕，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站在公婆的角度想，他们也不容易，语言不通，又没有亲戚朋友，一切希望都在儿子这里，带孩子的辛苦没有人理解，还要被后辈们怄气。以慈悲的心态去看待和理解别人，一切好像都不一样了。在丈夫的协调下，我决定主动上门向公婆致歉，跟他们长谈了很多次。虽然老人还很生气，还在抱着他们的观念，我却发现自己已渐渐放下了那愤愤不平的争斗心，为情牵动的委屈，抑郁的症状也好了。三，重回天国乐团。再回到正常修炼状态后，我家的生活有了改善，好像一下子紧绷的弦松了。先生和婆婆都参加了各自的正式大法的项目，我却以工作家务繁忙、照顾小孩学习等理由，没有参加固定的项目组。师父讲，无论是修炼环境与世人的认识，都在根本的改变着，这本来已经是正法与大法弟子在修炼后期的展现，可是还有一少部分学员，甚至是老学员，却在此时或多或少出现了消沉的状态，松懈了精进的意志，没有意识到这也是对正法时间的执着或不正确的后天观念干扰造成的，从而被旧势力先前在人类空间表层留下的干扰因素与邪灵烂鬼钻了空子，加强了这些执着与人的观念，从而造成了这种消沉状态。出自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我感到自己在最后的时刻并没有抓紧时间，错过了很多救人的机会，心里对师父不断的悔过，求师父帮我。在一次参加渥太华的集会中，我遇到了天国乐团的协调人，他很热心地鼓励我回去吹圆号。虽然我心里很怕不会吹乐器了，但更担心失去这次返回精进状态的机会。于是我放下一切观念，又回到了乐团。因为以前就没有太好的吹奏底子，又多年没有练习，我发现根本跟不上小组的同修们，心里非常着急。师父说，以前没做好，心里也别有压力，其实都是以前不重视学法，又由于是在常人中修炼，在这种形势下，怕心就会使你跟不上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时间一长一定会在法的认识上有差距，但不要紧的，学法中慢慢都可以跟上来。出自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音乐创作会讲法。看到师父的鼓励，我觉得不能再放弃，抓紧学法的同时，我上网搜索了各种圆号教程，并保持每天的练习。同组的同修们也一直鼓励我，还帮我找老师指导。在师父的加持和同修们的帮助下，我从基础开始，不断放下以前吹奏的坏习惯，建立好的吹奏方法，重拾信心。神奇的是，回来乐团后的几个月，我竟然能把最开始进乐团时怎么练也吹不上的高音和难度大的乐谱都吹下来了。我心里明白，因为有了一颗真诚往回返的心，师父在帮我。重新回到乐团游行的队伍，我又找回了最初那种感觉，沐浴在佛光和师父救度的宏大慈悲中。与最初不同的是，我可以感到自己吹奏出的每一个准确而协调的乐符， 都是带着师父加持的能量。经过那些观众时，这种慈悲的能量在感染着他们。每次游行的前后，总能遇到一些观看游行的常人，他们不停地对我说，真喜欢你们的音乐，好喜欢你们的服装和颜色，或者询问什么是法轮大法。有的人直接用不流利的中文说，法轮大法好。重回天国乐团一年多以后，小组的协调同修因某些原因不能再负责协调了，加上元昊组人员少，年纪都偏大，我就被理所当然地推荐了。开始做小组协调是非常忐忑不安的，因为自己脱离项目很久，很多事情都有变化，一些规定和人员都不熟悉，加上觉得自己修炼和演奏水平不及其他老同修，很难做好协调。但总协调人和同修们都很包容，不但鼓励我，还为我提供技术帮助和各种资源，更没有人挑剔我照顾不周全，这些都让我感觉压力减少很多。而且看到同组同修们的精进状态，我也义不容辞地督促自己做好。一次在多伦多以外的一个城市举行的圣诞节游行是在天黑以后，本来是不建议年龄太大或体力跟不上的同修参加的，但我们组一位老同修十分坚定和坚持要参加，组里的人都觉得他没有问题，就让他参加了。谁知游行结束后，走回校车的路上，那位同修摔倒了，不但人一下子站不起来，连乐器也给摔成了两截。我看到后很难过，替同修担心，也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但很快，许多同修都过来帮忙摔倒的同修，同时告诉老同修正面对待。听到大家的鼓励，我也醒悟过来，自己的担心其实是不正的想法，就应该帮忙发正念。后来那位老年同修的身体真的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损坏的乐器也在同修的帮助下修好了。这次真是体会到了整体的力量，而且感觉乐团和小组的同修们就像一家人，在这个大环境里，每个同修都不会被落下。小组的协调虽然都是一些服装、乐器、排练和考核的小事，我却不敢马虎，有什么不知道的就找协调人询问或请教专业的同修。因为师父讲过，在常人这边表现得越平常的东西，可能在你们看不见的，在你们所修炼的这个境界中表现的却是真的轰轰烈烈的。也就是说，你们不要把你们的工作看得那么太简单，你们既然做了这个工作，就要把它做好。出自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是的，尽管我能力不大，但能为这么好的同修们提供帮助，也是一件荣幸的事，应该做好。在乐团和大组的环境中，我以前那种修炼拖拉的状态也明显好了很多，不再拿家事小孩当借口，一有时间就抓紧学法练功。所以遇到矛盾时能尽量向内找，很多时候矛盾在激化之前就解决了。大家都知道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随时有可能就结束了。我没有办法预见未来，但知道时间的紧迫，不管这跌跌撞撞的修炼过程是否能达到最后圆满的标准，不管现在迷途知返还能否来得及，我只想抓住这最后的机缘，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不辜负生生世世的等待。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大家。
请听2019年加拿大法会交流稿，题目是在背法中实修，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8日。师父好，各位同修好。1995年，我和母亲一起接触到了法轮大法。那时的我因年龄太小，也只是在母亲学法练功时，在旁边偶尔学练一些动作。随着自己年龄增长，慢慢地离开了大法，投入到了常人的生活中。直到2013年，由于一次机缘巧合，我又回到了大法中。我体悟到，是因为慈悲伟大的师尊没有放弃我这个迷失在常人社会中的弟子。2016年，我与家人一起来到了加拿大多伦多。下面就和同修一起交流我这段时间在修炼中的心得，向师尊汇报。第一部分，在背法中实修。不久前，每周五的大组学法开始了集体的背法，自己也尝试着开始背法。在一开始背法的时候，由于只是一周背一段，所以感到背法并没有想的那么难，于是慢慢的开始加快了自己的背法进程，从一周背一段逐渐到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一天背一段。不知为何，每次背法时，在自己的思想中却总是出现各种干扰，就是不能以非常平稳的心态去背。比如每天在开始背第一句话时，心里就出现了着急的因素，总是担心今天不能背下安排好的那一段。又比如在已经把今天安排好的那一段背下来后，却又开始担心会忘记，又要重新背。由于这些状态的出现，自己并没有在背法中感到大法的殊胜和美好，反而感到很累，并没有真正的把法背到自己心里。这种状态也使得自己感到十分的疑惑。我想是师尊看到了弟子这颗疑惑不解的心，便借我在登录明慧网阅读交流文章时点悟了弟子。在文章中，那位同修提到了自己在背法中并没有心急，而是逐字逐句的背，哪怕一天背下来的比较少，但却是在悟中一句一句的去背法。这篇交流文章让我悟到，我是带着一颗急躁的心去背法的，急于求成，把背法当成了常人中的功课，并没有想到自己现在背的是大法，是宇宙的法。同时，这样去背法也是对大法的不敬。当悟到自己的这颗常人的执着心，这颗急于求成的急躁心后，便要慢慢地修去它。每天开始背法，那个着急的状态又出现时，就努力地去排斥、否定，告诉自己，我现在背的是大法，要逐字逐句地在理解法的基础上去背，就算是今天不能完成背完一段，但也要背入心里。在这之后，慢慢地感到了那颗着急的心越来越少地出现了，同时更感到了在每一次的背法中，真的逐渐地在自己所能悟到层次，体悟到了大法的内涵。与此同时，在近一段时间的背法中，发现自己在学法时也有了不一样的状态。在以前，因为自己的得法时间并不算长，而且基本上学法都是母亲同修叫着我、带着我，所以学法总是感觉像是在完成一个任务，只是坐在那里读。虽然不能说不入心，但是也感到只要学完、读完就可以了。然而就在不断的背法后，我从内心感到了学法能入心了。真的是在学法时感悟到了大法的博大和无尽的内涵，并且在学法时 也真的能非常专注地学了，感到字字入心，并不像以前那样总是在学法时思想溜号，被各种外来因素干扰。师父在各地讲法时，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明示。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地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自己也是在背法中，逐渐的真正的是把自己融在了法中，也慢慢的悟到了作为一名修炼人如何去修自己。第二部分，修去思。在学法时学到师父讲，为思是过去宇宙的根本属性，成住坏灭，生老病死，也是因此属性所带来的必然性。将来的法是圆融的，是为功的，由于宇宙的根本属性的改变，也使宇宙的过程、生命的特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选自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之前在读到师父这段讲法时，总是不能理解，不知道做到什么程度算是为他。在抓紧更多时间学法、背法后，我慢慢地悟到了这段法的一层含义。在修炼之前，自己无论是想问题还是做事情，都只是站在为思的基点上，什么事情都是以自我为大，什么都是要先满足我。而在走入修炼的初期，逐渐地在学法中悟到自私是必须要修去的，于是就慢慢地开始在想问题和做事情时为别人着想了。可是想想那时，自己最多也就是做到常人中的好人，虽说表面是在为别人着想，但实质还是有那个思。比如说，在与先生一起去外面餐馆吃东西的时候，也是在给他夹各种好吃的东西，照顾他。可是当真遇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时，尽管是他也喜欢吃的，也绝对是先站在满足自己的基点上，甚至在他吃了比较多我喜欢吃的东西后，心里会非常的不愉快，还会说一些抱怨的话。然而在更进一步悟到什么是为他后，就真的可以做到无论这个东西是不是自己喜欢吃的，都会先以先生喜欢吃为主，都会把他人放在第一位。同时不只是在做事上，就是从思想上也是慢慢的在修去这个思。例如在听到别人说了不符合自己心意的话，尽管从常人的角度上看自己是占理的，但是也会真正的从为他的基点上出发去想问题，会多去想为什么别人会那么说。每个人一定都是有自己的出发点的。与此同时，在这慢慢修去为思的过程中，我也逐渐地悟到了师父所讲的。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情是常人中的东西，常人就是为情而活着。选自转法轮。之前站在情中去为别人着想，实际上还是为私， 就是自己为别人做什么，也只是我想或是我喜欢，并没有真正的站在为他的基点上。而在慢慢的修去这个人中的情，这个思的过程中，才能真正的修出慈悲为他。第三部分，在真相点修自己。刚刚来到海外的时候，就看到了很多真相点，因为是从中国大陆那种高压的环境下刚刚出来，所以觉得能够这样自由地向那么多人去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这实在是太好了。那时也就参与了一些相关的项目，但慢慢随着学校的课程安排，以及参加了别的正式大法的项目，也就逐渐地离开了真相点。但是就在近期，心中突然出现一念，那就是应该多去参加真相点的讲真相项目，应该去面对面的直接去向世人讲真相，展现大法的美好。于是只要是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就去钟灵馆、唐人街、皇后公园等真相点，协助当日值班的同修一起发资料讲真相，同时也经常在早晨去皇后公园参加练功。近日每周末还会去尼亚加拉大瀑布的真相点，参与那里的集体练功和弘法活动。我认为作为一名青年大法弟子，多去参加一线真相点的活动是非常好的。首先在海外，我们可以利用自己在英语这方面的优势，去帮助在真相点的阿姨和奶奶们，在遇到想要进一步了解大法或是想要学功的西人，我们可以去向他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或是直接教他们学功，这样可以使更多的西人了解大法，并且可以使他们有缘走入大法修炼。而且我想师父看到我们有这样的心，也一定会把有缘人安排到我们身边来的。与此同时，在参加一线真相点的各项大法活动中，我感到自己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那就是我现在从心里很想向更多的中国人讲真相，让他们去了解大法的美好。就我个人而言，我以前只是偏向于给西人讲真相，不管是同学、老师还是路人，我一般只选择西人去讲。我从心里就有一个观念，向西人讲真相，他们不会拒绝我，就算是他们当时不想去了解，也会非常友善地回复我。但是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我刚把资料递出去，还没有说什么话，他们就会投来非常不友善的目光。所以我一直非常敬佩那些在真相点一直坚持向中国人讲真相的同修们，他们无论遇到世人怎样的回复，都能从救度众生的基点出发去向他们讲真相。我近期又逐步参与到真相点的各项活动中，我发现自己慢慢地去掉了那个不想向中国人讲真相的心，我开始非常主动地递给中国人资料，并且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向他们讲真相，同时讲述大法的美好。在很多时候，我还非常地想在真相点遇到更多的中国人，把真相资料传递给他们，并且在每次参与户外练功时，也想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有非常多的青年大法弟子。作为一名海外的青年大法弟子，我也建议更多的青年大法弟子走向一线，走到一线真相点中去向世人讲真相，以及展示大法的美好。以上为个人的一点修炼体悟，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2019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在媒体中修炼成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参与媒体工作有十多年了，想与同修分享一下2018年来到多伦多后的修炼过程。第一部分，从周报到日报。2018年初，媒体要开始大力发展英文大纪元。在渥太华同修的鼓励和催促下，我来多伦多面试。我觉得我做不了英文大纪元，身体也还没消完业，所以不是很情愿，但还是完成任务似的来了，然后接着回去排版、做特刊、做水运报道的后台支持，有时去领馆可以自由安排时间，也能把日程排得很充实。我没有想到多伦多报社真的可以接受我来工作，也没有想过到一个大城市来生活，而且我对这二者一直都有很多观念。我觉得多伦多这样的日报社对修炼状态和技术上一定会要求很高，我肯定达不到。每天出报的压力想想就很可怕，大城市人多车多，想想开车找路也很可怕。五月初，我带着各种担心和怕来到了多伦多，紧接着我的各种人心都受到考验。首先是情，之前工作过的周报社人少，我大部分时间是自己工作，或者和同修在网络上工作。来到多伦多，看到这么多同修在一起做助师正法的事，还有很多集体学法、练功和交流，我真是高兴极了，觉得自己再也不用孤军作战了，欢喜心、显示心、依赖心全都爆发了。因为日报的工作比以前的复杂了许多，我还对同修产生了依赖心，觉得有他们看着可以少出错，可是事与愿违，我出错越来越多，越来越离谱。因为觉得自己各方面都不行，又产生了怕被炒鱿鱼的心，从而努力的学技术，结果相由心生。因为要节省开支，报社可能要裁员或让一部分人转兼职，管理层告知还在试用期的我可能不会被留下来。不久我接到了另一个报社想让我做些工作的要求，但是因为有时差操作起来很困难，我对这个要求觉得很闹心，结果手头的工作也做不好，向内找，发现我带着显示心跟以前地区的同修说我现在的修炼环境有多好，甚至还有一种因为自己修好了师父才给安排这么好的修炼环境的自以为是的心。我开始约束自己，带着人心和人情跟同修闲聊，开始注意修口，自己出来一个念头，尽量不让它滑过去或脱口而出，先去想一想基点是什么，带着哪些人心。这样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想说的话少了，不正的念头也少了很多。我意识到要珍惜师父安排的新的修炼环境，我一定要从修炼上珍惜，而不是完全依赖技术上的提高。至于结果，师父自有安排。很快我被告知被留下来做全职，后来再出错，我也开始回忆当时做事的心态，到底带着一颗什么心做的事。我回想最早开始学设计和排版的时候，我只学了个皮毛，教我的同修就去了纽约，我没人靠了。那时明慧网的交流中经常有大陆的老同修交流，几十岁了，从来没碰过计算机，一动心自己想做资料点，同修教几遍都学不会，很多也没人教，就靠着师尊的看护走了过来，资料点遍地开花。我在刚刚参与周报工作时心态还比较单纯，重视发正念，清理干扰，遇到困难求师父，虽然只有几个人，也把一个周报撑了下来，真真切切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论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 师尊多次讲过，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讲过这样的话：修炼如初必成。很多人修炼不成，就是在时间的消耗中他走不过来，寂寞无聊，对一件事情已经熟悉的不想再动了，或者是已经变得习以为常了，什么事情都会使人变得懈怠。原来是我长期以来懈怠了，陷入做事的本身，滋长了强大的做事心。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也提到了修炼如初这四个字。是我失去了这样的坚定意志，修炼和做事脱节，忘了其实做这些事的本身就是自己修炼的路，反而带着各种人心争对错，甚至在没有实修中，对大法救度感恩的心也渐渐的淡了，也失去了住持正法的神圣感。从3年前开始，师尊为我接上了与洛杉矶报社的缘分，每年参与他们数十场神运报道的后台支持。在这个过程中，当我听到众生得救后，从心底深处发出的感恩那么纯净时，我一边感动落泪，一边为自己失去了这样的本心而惶恐。为什么我对大法救度的感恩还不如常人？师尊给了我全新的生命，给了我一切最好的，我无以为报。曾发愿要修出最纯净的心来感恩大法的救度，我也曾经因为这个问题一度回避回媒体全职工作，认为在媒体工作会让我缺乏正念。其实我是向外找，没有把媒体工作当成自己修炼的路实修过去。我还意识到了长久以来没有认识到的推卸责任的心，想让别人帮自己修的心。以前在周报社习惯了从日报社拿现成的资源来用，觉得理所应当，拿不到还会起抱怨心。这回自己到这个位置上，才发现自己这个心有多严重。不仅如此，有时觉得哪个同修在哪方面能力强，他做这件事比我效率高，我也觉得这件事应该由这个同修来做，这其中还夹杂着自我和妒忌心。我意识到从不会到会再到熟练的本身本来就是一个修炼过程，我却一直想把自己该修的往同修身上推，给本来已经很忙的同修造成了困难和伤害。大法弟子应该是为他的，即使在艰难的时候也是为别人着想的，我却一直固守着这个为私为我的自我，总想自己怎么轻松一点，所以一直难以有大的突破。师父讲，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你自己的内心要不动，你是一步都提高不了，那是骗自己。只有你真正的从内心提高，你才是真正的提高。出自于北美首届法会讲法。我一直以为我不在乎别人说我什么，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同修几次指出我的名利心、显示心的时候，我也不以为然。有一次办公室搬东西，来了很多同修帮忙，大家都很努力，最后协调同修说了一些我很能干之类的话。一开始我觉得是同修跟我客气，可是之前同修指出我名利心和显示心的样子突然又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终于开始警觉，想起多次有的同修说起承担了多少工作，工作有多辛苦的时候，我当时虽然嘴上说你很了不起啊，但心里其实是不平的，心里还想干不了多少活就开始显示，你就是为了这个名来参与大法项目的吗？
这个不平里面的人心太多了，求名的心、显示心、争斗心，还有证实自我的心。反思我自己，也会跟同修说起自己做过什么，结果说了很多我做了什么，其实有显示心在里面，好像是想说我做了很多，也修了很多。细节上还得让大家看到我不是没有在修，我修了，但不是我的错，心里并没有完全放下，总是有所保留。师父讲，可是你们一旦碰到矛盾的时候，都是往外推，找别人的弱点、缺点，你这就做得不对，你会使大法的工作受到损失，你会使大法受到损失。你没有想到你们都是在用大法，用大法的工作搪塞你们自己的不足，掩盖你们自己的执着。出自于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第二部分，实修自己，修去党文化。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师尊也多次在讲法中强调，大陆出来的同修要重视修去党文化。我出国的时候比较年轻，很多年长一点的同修说我没有那么多党文化，我开始听到的时候还有点得意，觉得幸好出来的早。可是每次去外地帮忙，都能碰到很多香港或台湾的同修指出我说的话带有很强的党文化。我虽然听取意见不那么说了，可是也并不明白为什么。有时也想，从出生就浸泡在那种环境中，家里、学校、社会都是党文化的思维方式，怎么可能一点都没有？在多次听，也多听多看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的录音后，我终于开始有所领悟，自己的党文化表现在哪儿，可以主动去修了。比如有时候销售同修问我有没有联系他的客户修改广告，我不止一次回答说是我打电话他都不接，听起来好像是我打了很多次电话，而其实我只打了一两个电话。这不只是没有做到真，还有面子心，想让自己看起来很忙。再细想发现也是一种党文化，与邪党一直吹嘘自己有多伟大、光荣、正确，各种夸大其词的极端语言非常类似。有一段时间，身边环境的党文化让我感到非常困扰，负面的思想越来越强。开始我以为是自我、负面的思想和思想业，再想下去才觉察到这些心又被党文化的思维方式加重了。党文化中充满批判和斗争的思维方式，加强了我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在法上，总是能挑出同修的毛病，总是觉得自己对，不向内找，达不到自己标准的，不符合自己观念的，还会起怨恨心。只有在邪党的思维方式下，才不会去看别人的优点。而在传统文化，现在西方正常的文化中都有正面的思维，认可人们正的、善的一面，而且人与人之间是互相尊重的。而在党文化中，不仅看不到人的优点，还总是觉得自己最明白，自己最正确，而且还要把自认为对的、好的强加给别人，甚至用狡猾的心理在争斗、抱怨、找借口。而这些都可以成为影响配合救人的因素。师尊说，你们是修炼人，要知道自己的不足，它不只是影响一个民族形象的问题。你们身带的责任是救度全世界的众生，要比那还大，所以你们必须得改变自己的思想行为。出自于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在项目中配合得更好，才能救度更多世人。第三部分，珍惜修炼环境。很久以来，我一直质疑我的路到底是不是在媒体，因为我不像大多数做媒体的同修一件事做到底。因为项目缺人，我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 但是哪个工作都远远达不到专业技能的标准。虽然很多同修鼓励我说你什么都能做，可是我心里还是很没底。一位同样在媒体中配合过很多不同工作的同修交流触动了我，他说他也做过很多工作，不管做什么都尽量配合大家完成媒体救人的事。媒体集体学法再次学到2018年新唐人于大纪元法会讲法中的这一句，不管你在这个媒体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分工是什么，那就是你修炼的路。我终于意识到，原来我在媒体中的路就是这样的，不管做什么，都是要尽力配合同修把报纸做出来，把真相传出去，达到救人的目的。离开西部的几年，一直感觉生活没有完全安定下来，其实是在诸多过关和心性考验中没有实修，总有想逃避的心。去年有段时间，本来要搬来多伦多的先生忽然要去美国做项目，我就更以此为借口不在这方面实修，觉得说不定哪天我也去美国了。但我忽然意识到，如果去了美国，就没有这样的修炼环境了，最起码早上的集体学法练功是很难再有了。我也仔细反省我到底想要什么。我们放弃了西部舒适安逸的生活，一直没有完全安定下来，是想要一个好的修炼环境和比较稳定的修炼状态。其实师尊已经有了最好的安排，可是我没有好好珍惜。很长一段时间，媒体早上的学法练功，我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周末还要睡懒觉，过心性关也不向内找，总想逃避再逃避。要真去了美国，这个修炼环境又没了。当我意识到这些之后，我尽量不错过早上的学法练功，生怕哪一天就失去了这个环境。同修也提醒我，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做到是修，没说悟道是修，在心性过关中还是要自己实实在在的修，才能有所突破。我的心定下来，先生也从美国回来了，我们不用再承担两地生活的经济压力，终于可以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修炼救人。在很多同修的鼓励下，我开始背法，虽然每天进度很慢，却也体会到把自己融于法中主动修炼的美妙，看到了很多以前没有看到的法理，甚至是自己都意识不到的，从来都没有领悟的地方。脑子里装的法多了，负面的因素自然就少了。我深知我还有很多人心和执着没有修去，参与媒体救人的挑战也不会少，但我会珍惜师父的安排，尽量在修炼上突破，配合同修完成救人的使命。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不当之处请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